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回到创世纪的经文来。创世纪的经文，创世纪，我们今天要来看十三、十四、十五这三章。十三、十四、十五这三章。好，那么呢，十三、十五、十四、十五这三章呢，仍然继续的告诉我们一个信仰的道路。信仰的道路。那么我们怎么走信心之路？那么要紧的信心它不是说我们一直都是在那一个高峰上，不是我们一直都在那一个一直所谓的很有信心的状态当中，并不是这样。我们在第十二章的结尾里面，我们看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在埃及经历了一次这个信心的危机因为那地遇到饥荒，他就开始往南地走，然后最后就下了埃及，离开了应许之地，离开了应许之地。那么在当中呢在当中又因为害怕，所以呢称他的妻子成为他的妹妹。那么也差一点失去了他的妻子，但是神仍然本着他自己的应许，所以我们会看到信心会走入一个跌倒的地方，上帝怎么样重建他，然后他怎么样在之后的生命当中显出的那一个成熟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条信心的路，这个信心的路呢，它不是一条直线的路。大家要记得，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不是一个直线的路，它是一个高低起伏的路。如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典型的人物就是彼得彼得他的信心的波动呢就跟海浪一样。他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说：“主啊，我能够走到你那里去吗？”主就说：“你来。”那么他就本着信心走上去的。可走上去以后，一看到风浪变大，他就害怕了，他就开始往下沉，往下沉，他就呼喊主啊救我！所以你可以看，就像我们常的信心常常随着环境就高低起伏。那么彼得最后主也跟他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这样做，他信誓旦旦的起誓说不会。但是事实上，他还是跌倒了。所以信心它不是一条直线的路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是软弱的。那么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的，上帝并没有拿走我们的软弱，反而是在我们的软弱中，要我们经历的是依靠他的得胜。软弱不拿走。但我们在软弱中经历依靠神，那么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所以主并不改变环境，主也不叫我们在当中呢有什么样，好像我们特别有本事又刚强来胜过他，也不是，他就是相信耶稣已经得胜。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信心的路。这信心的路呢？我们前面讲过，整个亚伯拉罕所尽心的看重的是什么？两个见证，一个是帐篷，一个是祭坛，就是我们讲过的，所以第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以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南地去。好，那么。他就继续的，他带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的金银牲畜非常的多，然后逐渐又回到伯特利，又到了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起先筑坛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知道，最要紧的是什么？回到这一个祭坛，回到这个帐篷的地方，帐篷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在这里，上帝呢？这一段经文里面，第十三章，上帝要他看什么？你如果上帝要他看什么？上帝要他 能够举目啊向东西南北观看，东西南北观看，哦，那么呢啊，就是人的眼目啊是要往上看，啊，往星空往上看，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像神，但我们往上看，至少让我们的眼目不至于狭隘，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上帝应许他，到了第15章就说，你呢，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知道，你要往不是往四面八方看而已，你要向天看，向天看啊，数算众星，从众星的那样的一个啊，在当中的一个雄壮壮丽壮观里面去想这个伟大的神、奇妙的神要怎样待我们。然后呢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啊，又有一个奇特的人，就是麦基洗德出现啊。然后到了第15章，神让他观看天上的观，向天观看之后，神就跟他立了约了。立了业，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啊，他有劈开的祭牲来跟神立约，所以这是整个信心之路里面的几个记号，要紧的记号。所以这三章我们要理解信心呢，它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它是一个弯弯曲曲、高低起伏的过程。那么我们要掌握的是亚伯兰他信心恢复的关键是什么？那么这当中13章又摆一个人物，就是罗德。那么一个、两个都是从啊这个出加勒底的乌尔进迦南地，都一起到埃及，也从埃及出来的。但他有很强烈的属灵的对比。然后我们也会理解一下突然冒出来的这一个麦基洗德。那么这当中我们会开始。在这边呢，就开始了有一个要紧的、重要的信息出来的，那个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好，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出来，就是我们跟神立约，圣约的恩典的本质。这六样是我们在这三章里面呢，我们要来清楚看见的。好，所以第13章，我们来看一下重建。从埃及归回以后，那么第14章，我们也看到他跟罗德之间的婚礼，然后就是接下来14章就看到他的选啊，前面跟罗德婚礼是一个选择，后来拯救罗德也是一个选择，然后跟面对这个索多玛王跟麦基洗德这两个王又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会看到重建，看到属信心人物的选择，然后这当中彰显的是神在当中要称他为义要跟他立约。所以信心它不是一条直线，它是一个真实的样貌真实的样貌是会失败的，是会惧怕的，是有软弱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我们真实的我们自己，我们会失败，信心之父也会，我们会惧怕，亚伯兰也会，我们会有软弱，亚伯兰也是一样，他跟我们没有两样，都没有两样，但是呢，要紧的是神继续的带领他，使他能够知道。怎么样依靠神走信心的路？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处境呢，从属灵来讲是一个旷野，是一个旷野。世界对属灵的人来讲是旷野，世界没有办法供应我们属灵命的需要，灵命的需要一切供应是从神来的。那么怎么给啊？不是看环境，任何的环境依靠上帝，上帝都可以给。好，所以我们首先从13章1到4节一开始就从埃及上南地去，上这个字呢常常有一个指向他们 像我们读诗篇，他们就讲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们上神的殿的去。上就是一个回到应许之地，回到神同在之处，啊，从世界出来，回到神那里。所以这个上，你可以从一个属灵的象征讲，象征讲人呢，从那一个世界的当中出来，从人的方法中出来，从人的暂时的依靠啊，暂时找的路当中出来，那么呢，也是从惧怕出来，也是从软弱中出来，也是从失败当中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去思想，我们不能够啊，在一个处境中啊停留，我们总是要上啊，回到那一个基督同在的点上，回到哪里？回到那一个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那么通常也是这样，真正的悔改，它并不是一个逃避失败，而是重新回到那一个见证的地方，那记得这个见证就两个指标，一个是帐篷，一个是祭坛，是他从前起初他在来到应许之地的地方，所以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第一个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说你要重新找回那起初的爱心哦，你要回到起初的地方，回到起初的地方哦，那么回到那一个点上，是，所以信心重建它一个很要紧的哦，很要紧的不是绕过失败不是那个失败没有了。而是什么？而是从这个失败当中出来，回到祭坛那里，回到跟神祷告的地，回恢复跟神的祷告。所以第四节说，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回复祷告，重新求告神的名，这才是要紧的整个我们不绕过失败，我们不。想说把失败忘记，不是，那是一个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曾经有过的记号。但是呢，我们回到跟神相遇的地方，回到那个祈告神的名的那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当中，所以不避开它，不绕过它，诚诚实实的面对这是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在那里在那里讲两件事，一个这里第四节第三、第四节讲足坛，第五节就讲牛群、羊群帐篷越来越多，所以那地呢容不下他们，容不下他们。第二个是讲到帐篷用帐篷来讲，再用帐篷来讲，祭坛是向神的。亚伯兰回到了这一个起先筑坛的地方，向神敬拜，向神献上。他回到以神为中心，但还有一个面向，这是悔改的人必须面对的。悔改的面对的是什么？是世界。世界，我们面对世界，它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寄居的，是不属世界的。所以，虽然亚伯拉罕从人看，下了一趟埃及以后，从人看好像上帝给他很多属世的祝福，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都非常多，甚至呢，那个地方好像容不下。但是这个不是亚伯兰的依靠，不是，不是，他必须在这个面向上头，仍然显露出一个重心，是他是依靠神。他是倚靠神的，所以接下来第七节就讲到，那么呢，牧人就相争了，牧人就相争，牧人相争就是这世界的财富带来的是一个冲突，带来是一个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底下，亚伯兰怎么样？所以呢，第八节呢，他就跟对罗德就讲要紧的话，他说：“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就是骨肉。所以他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相争，不能够相争。为什么？因为他第七节特别讲，迦南人、比利洗人也在那里居住。所以如果两个属神的人在那里相争的话，那么我们对世界就失去了任何的见证，就任何的见证。所以呢，相争，如果教会里面相争，它就一个很快的，很快一个不可避免的，就失去了见证，这就失去见证。所以呢，伯拉罕特别强调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不可以相争，不可以相争。所以见证我们面对世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如果神的教会的内部纷争，你教会就失去了什么见证？那么亚伯兰呢，在当中他表达的，他怎么面对这个？面对这个，记得保罗讲过，就十字架而论。他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首先我们对这世界的东西要能够不被它捆绑，不被它捆绑。所以，我们的可以看到的是，那么呢保罗特别强调，我们不能相争。然后第九节说，遍地都在你眼前，在罗德眼前。那么他说：“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请”请这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用字，卑微的用字。如果照习俗的话，他是长辈，他是叔叔，他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是他把罗德带出来的。但是他这里说：“请求你啊，祈求你离开我，离开我。”所以他在这里就显明了一件事情，他今天所得的祝福不是他争取来的，所以他开始讲，看见一件事情，他的福呢不是争取来的，不是人抓的，不是抓来的，而是什么？而是神赐的，神赐的，既然是神赐的。他不需要自己抓，所以他就跟罗德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他从埃及回来学到的属灵的功课，上帝的祝福不是你去抓，最会抓的是雅各，不是，不是上帝应许你，你去抓就有，而是你相信上帝会赐福给你，不是抢来的，不是抓来的，是上帝赐的。然后接下来就显出两个人的差异了，因为接下来就讲两种看见。罗德呢，举目看见，举目看见就是从人心里面去看。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滋润的就是那边草地肥沃。那时候神没有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平原，那个地呢很像埃及。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但是埃及原来尼罗河的早期尼罗河的时代是非常肥沃的，非常肥沃的，是一个被河水滋润或者雨水滋润的，草地非常肥沃。从牧牛牧羊来看的话，那个才是一个好的草场，但是所以它是凭眼见。亚伯兰，他凭信心，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先选，那凭眼见的罗德很简单，你让我选，那我当然选，选人认为好的，人认为很有聪明的，他就选的约旦河的平原，那个地方他就渐渐的往东边去了，那慢慢的他们叔侄两个人就。分开了，分开了。罗德分开以后， 那么呢，我们就知道亚伯兰呢没有动，他仍然住在迦南地。那么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到最后住进了索多玛。索多玛在神面前罪大恶极，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世界的诱惑。他不是一开始罗德就直接跑到索多玛去，不是，不是，因为他是凭眼见，哪一个地方繁荣，哪一个地方容易有财富，容易富贵，哪一个地方让他觉得好，他逐渐进去的，也逐渐进去的。人常常在选择的时候。不凭着信心走的时候，其实跟世人的选择没有两样啊，没有两样啊。所以后面我们知道罗德的问题是，你人离开埃及了，但是他心眼目仍然怀念埃及。所以亚伯拉罕学的属灵的功课是什么？他要能够离开埃及，能够从那个地方出来。这是信心的人物必然的，就好像摩西他不会享受最终之乐，他一定要从法老的王宫出来，那如果一个人贪爱这个世界，就会慢慢挪移帐篷。所以，一个基督徒属灵的堕落，他不是很快一下子就堕落，他是慢慢被罪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慢慢吸引。逐渐、逐渐、逐渐的往世界就靠近，所以总记得属灵的定律常是这样。你看起来最好，不一定最好，不是，你要能够从信心的眼光去看才行，那么属灵的原则也告诉我们，环境不能替代神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放手。神接手，亚伯拉罕让步，神让他扩张，因为神跟他讲，第14节，离开了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从所在的地方向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罗德，你只能靠你自己去占有一块地，但是呢，上帝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上帝给的是什么？上帝给的是何等大的扩张，是何等大的这一个范围，上帝赐给他，上帝赐给他，所以这是一个全然不一样，全然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再次是扩张他。神给他看的是什么？人看的是凭眼目看的，就像罗德一样，看的是约旦河的全平原，是滋润的，是好美好的。但神给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什么？不是，这是一个从神那里一个从神的应许中的看见，这个看见，所以一个。看见是照上帝的话去看的，是神用从神的应许去看的，他是还是走信心的路，才是本着应许。但罗德的看见，他自己决定，是属世的，是属肉体的，为的是现在，为的是现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他什么？给他说给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17节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边呢，在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结局，两种选择，一个是从人的眼目去选，那么照着世界的法则走，照着肉体的法则走，那么人以为现在得的是好，但大家可以看到罗德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罗德教堂最后，他从索多玛出来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了，他失去了一切，连他的妻子最后也变成岩柱。哦，这是我们后面会看的。但是亚伯兰不是，亚伯兰神给他的看见，神给他的看见啊，那么呢啊，是全然不一样啊，全然不一样。他可以看到。往东西南北观看，凡他脚掌所踏的地，上帝都赐给他。这一句话后来上帝也对耶稣也讲过：哦，你脚掌所踏的地都赐给你，都赐给你。所以上帝在当中乐意把属天的福分赐给我赐给我们呀。所以上帝赐给他土地，上帝赐给他后裔。就是人民，他会成为一个大国的。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么亚伯兰从人看，他好像失去了眼前的意义，但信心的奖赏是什么？是神自己的应许，神自己的应许。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搬到曼利的橡树。曼利的橡树，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指这个标的的地方，因为曼利的橡树以后很多的事会发生在这个地方，发生在这个地方。那么呢然后亚伯兰就来到希伯伦那么呢在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所建的，在当中所筑的第三座坛，第一座坛。他曾经在事件的那里这一个筑了一座坛，回应了神的显现，回应神的显现。接下来第二座坛就是从在伯特利，在迁徙当中那么仰望神的引导。那后来在埃及又回来了以后，又回到第二座坛伯特利这里。接下来第三座坛，第三座坛呢？因为神给他的应许不仅使他能够在信心的路上被神在当中所坚固，所以他在当中等候上帝的应许。所以呢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信心跟等候，信心跟等候等候跟信心这两个是不可分的。在当中，那么本着神自己的应许，他在那里等候。那么这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为这个以色列主要的这些先祖的埋葬之地。那么埋葬的地方做什么用呢？埋葬的地方呢，后来就成为一个表征，表示说他这个人呢，深深的相信上帝的应许必然成就。所以如果我们往后看，大家就可以看到，连约瑟这个要死的时候，就吩咐他的以色列人说以后你们从埃及出来，要把我的骸骨带回去这里，带回去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从信心的路上里面呢，亚伯兰来到了这个迦南地，人以为说上帝你应许我。那现在就该成就了，不是这样。上帝的应许是实在的，是实在的。但什么时候这应许的成就，乃是有上帝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在当中学习的一个要紧的信心的历程，就是等候，在应许的扎根在应许里面，我们就本着信心等候。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学习安息在主的里面，所以等候信心的等候，就是让我们可以安息，安息就是我们可以静下来，可以在主里相信他。那么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由主自己来成就他向我们所应许的。好，这是第13章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第14章呢，就来谈了一个我们在世界当中呢， 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它是用一个征战来表达，征战啊，征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四章，我们先把这十四章呢，我们先看一下十四章呢，它这里讲，当安拉威做示拿王，雅烈做以拉萨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扁王、善里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索尔在后来的这一个耶稣亚的时代呢，是在整个迦南地最强的王。那么这五王前面有四个王，那么前面这四个王呢？主要都是在示拿地，示拿地。那以兰就是今天伊朗这个地方，就等于是在两河流域的那里。那么两河流域呢，在过去他们的势力呢，延伸到整个这个迦南地的这一个地方来，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来。在这个大巴勒斯坦的这一块地方呢，有五个王，分别在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跟这个索尔这些地方。那么原来当这个四王很强盛的时候，因为古代对一个王来讲的话，最快的使他能够得着财富的是什么？是用抢来的，就用战争，然后赢了对方抢来，因为以前的财。以前的真正的经营的累积不像现在，那是一个比较慢慢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所以直接用武力去抢是最快的，最快的。所以当这些四个王强的时候，这五个王呢，就臣服在他底下，也就是说他们要按时候进贡。但是第三节说，这五个王在西甸谷，西甸谷会啊，西甸谷就是死海这个地方，就是沿海这个地方。第四节，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侍奉了12年，到第13年，他们就不同意了，他们背叛了。隔年14年，基大老马跟他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林，杀败了利万因人，在哈曼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这几个地方的人呢，都是住在约旦河东。刚才那四个王是在约旦河西，约旦河西。那如果说我们从一个地理的位置去看的话，是蛮有趣的，因为这四王呢，他们的军队从北边过来，也就是从后来的这个叙利亚，就是圣经里面亚兰这个地方下来的时候一般的道路是走加利利这个地方，下来，但是呢，他没有直接往下继续打。在约旦河西的这四个王没有，他却过到约旦河东边去，先去击败了约旦河东边的这几个民族，就是这里讲的，这个亚特律加宁有利化因人、苏西人这个以米人希尔山已经到了这个整个巴勒斯坦的东边南的地方。然后继续的，一直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伊勒巴兰呢，就在约旦河的南边了。然后他们就再回头，等于是绕过约旦河的东边到南边，然后再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加底斯我们知道，加底斯在整个从埃及地上来要进入迦南地的第一站。等于是在整个巴勒斯坦的南边，所以他们都过约旦河一圈， 那么从那里就杀败了亚玛力全地的人，还有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那么呢从南边又打上来的时候，这时候那么呢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比拉就出来，就在西甸谷，西甸谷那么呢就沿海这里跟他们摆阵。第9节说，这四个王跟这五个王交战，那西甸谷呢有很多17坑，那么一打呢，整个这一个五王就输了，就输了。那么输了以后，这个王就开始跑，然后呢，很多掉在17坑里就被捉的。那么，四王把索多玛、俄摩拉的财富、粮食夺去。好，这时候我们知道，住在索多玛的罗德呢，他也算是一个有钱人，他有许多的财物都在那里，结果他也被掳了。圣经讲的，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就讲了，讲了一个很特别的，这四王呢要跟五王作战，他从北边来，却往东过了约旦河，那么从约旦河的东岸一路往下攻击到西南边，再从北边南边过上来，所以整个迂回的作战，迂回的作战，那么呢？最后他们把武王给打败了，夺了他们的人口跟财物。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创世纪记载的第一个明确表达的战争。这就告诉我们我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你争我夺的世界。那么罗德为什么被掳？因为他自己的选择的后果。人常常以为在世界里面，我们都会选择繁荣安全的，但事实上很难说，因为战争好像都一个迂回的路线就过来了。罗德就被卷入了世界的征战里面，到最后他原来所有的都没了，都没了。好，这时候接下来的这一段话。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呢，就是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各并雅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曼利、以斯各还有雅乃这几个都是当地的领袖，当地的领袖。那亚伯兰呢，在那里。跟他们联盟表示什么？表示亚伯兰这时候他的势力也等于是相当强的，可以跟这些地方族群或者派系的领袖呢能够联盟。好，来到十四节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那么他就率领家里生养的精锐壮丁318人，直追到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亚伯兰他没有在当中为了保护自己的财物，他觉得好，你们这次四王跟五王征战，那么他没有受到任何的危害，他保有自己有的，他可以跟这一个。跟他同盟的这些人在那里，没有，那但是呢，我们就讲到了，在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他必须要去承担责任，他必须去承担责任，他既然是在当中，他以他自己一个长辈的责任，他必须去承担的，那么。 他自己怎么去面对这四个王？而这四个王，如果我们从前面看的话，这四个王是一路打胜仗啊，打胜仗过来的，这么强大的势力，他怎么去面对？所以他就把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啊，带了318人。那么不仅这些人，其实还有，还有跟他去的。还有跟他去第24节说，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就是还有这些跟他联盟的也跟他一起。那么亚伯兰呢，他没有迟疑，他立刻出手拯救罗德。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兰呢，他一方面在面对埃及的时候，从人看他好像是一个软弱的。但是在这个时刻呢，他不是在选择逃避的方式，他是出来面对征战，所以这个呢是一个要思想的。第13章他没有争，他让步了，他在当中十三章前面讲到跟他的侄儿在谈的时候，他让步。让他侄儿先选，第14章他征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会面对世界的事情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是让步，有些时候我们是征战，有的时候是征战，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属世的利益让步，但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责任承担，这就是一个要紧。信心的人物，他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他不是所有的事情他都采取让步的方式来做。在第13章，对他罗德，他采取让步，但14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全然的在当中为责任来付出征战，然后他面对这四王的势力，他怎么做？那么呢，第15节，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就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仅是有勇气然后呢，有策略，有智慧，你可以看到他全然的全然知道怎么样做一个突袭的方式。找到一个晚上的时间，那么这也是一个好机会为什么？因为这四王呢，沿路都是打胜仗，打胜仗以后，那么打完这五王的联盟，这是他们这一次出来征战最重要的。现在已经打赢了，打赢了，当然就带着掳物呢，就回家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是正在当中，庆贺自己胜利，那么这一路打下来，如果我们来想他们走过的路径的话，那么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也就这些人离乡背井，那么呢，已经可能几个月甚至1年2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些人急着回去，带着掳物，好像风风光光的回去，所以从来没有想到所以想到有人会趁着夜间，那么用一个很强的很精锐的这个部队来击杀他们，果然亚伯兰的这一个策略全借着他的智慧跟勇气，他得胜。那么神让他得胜，他就很奇妙的，他就把他们开始追他们，一直那敌人就一直跑到大马士革那么亚伯兰呢，最重要的就是把罗德跟属他的这些人都带回来。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作为。信心跟行动，它是一个必要在一起的，它没有被动的 去等候上帝行什么神迹。他在当中呢，全然的就以他自己所拥有的，那么以他的智慧在当中要有一个很强的智慧磨练跟勇气，那么去争取，去争取。好，那这个就是在信心当中的一个得胜，一个征战，一个得胜。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去思维的。在世界的当中，我们不是都让步了，在责任的里面，仍然能够要站起来勇敢的去面对它。那么主耶稣也是这样，从一个角度。他受到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文士这些人的逼迫有些时候他会让步，他会自己躲起来，或者是离开他们，但必要的时候他是很勇敢的站出来保罗也是一样许多时候我们看他好像在让步，但是当他需要勇敢的面对的时候，他也是很勇敢的在这一个。这个以色列面前见证他自己，或者面对亚基帕王，面对这一个巡抚的时候，最后他上告于该撒，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去思想的，什么时候是我们谦卑，我们放下自己的利益让步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应当是承担责任，勇敢面对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在里面要面对的。当他得胜回来了以后呢，这一段话是在信心人物里面17节到24节是要紧的。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话，他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维谷迎接他，撒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羊奶。”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一段话里面呢，有个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是亚伯兰面对的两个王，两个王，这两个王呢，后当然都有他的在属灵上预表的意义。一个是麦基洗德，是撒冷王，那么。一个是索多玛王，这两个王呢，的一个预表很容易懂，因为麦基洗德，我们从希伯来书知道他是预表基督的，预表基督的，那么呢，索多玛呢，他是后来被毁灭的，所以他讲的是世界的王，所以亚伯拉罕面对这两个王。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隔，一个是属神的，那么麦基洗德呢？麦基洗德他带来的是从神来的祝福，他带来的是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的。但索多玛王不是，他是属世界的，他在当中是诱惑的，诱惑的。他想要用财物来诱惑亚伯拉罕，他在当中是妥协的，这是我们面对这两个王的时候呢，要去思想，这两个王其实在我们的处境当中， 总是在那里，总是在那里。那么我们先讲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呢？麦基洗德前面这个字就是仁义，后面这个字就是王。他是仁义王，也是沙人王。沙人就是平安，所以他的名字里面呢，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希伯来书第七章呢，他就引用诗篇110篇第四节的观念来解释。诗篇110篇第四节说，讲到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一节呢，就成为希伯来书第七章呢解释麦基洗德等次的时候最要紧的根据。在第七章他讲到麦基洗德，第一节说他就是撒冷王，是至高神的祭司，是长远为祭司的，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所以一开始就讲，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七章1到2节就讲了，他是谁？他。耶稣照他这个等次，为什么？因为他在自己的名字里面已经把他一个义表的含义放进来的。一个，他是义的王；第二个，他是平安的王。义跟平安都是耶稣基督有的，由他来在当中赏赐给我们的。他是义的源头，也是义的成全者；他是平安的源头，也是平安的赏赐者。因为主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成为我们的公义树。他是至高神的祭司。这个他在亚伦的祭司体系之前，他就在那里了。就在那里了。所以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为祭司的，不是。然后呢，他突然之间冒出来，所以希伯来书就说这个是有用意的。这用意表示什么？表示他是一个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以神的儿子相似。所以他用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方式，因为亚伦等次的祭司要表明说，这大祭司从哪里开始？从亚伦开始。那亚伦是谁？那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谁的后裔，我们可以查出来。所以，但是麦基洗德不是，他要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一个自有拥有的，所以在记载他的时候就没有族谱的记载，也没有说他从哪里来，都没有，就说他就是撒人王，他的名字就是义的王，就是仁义王，他就是王也是祭司，所以表明的。王跟祭司两个职分都在他身上，都在他身上，所以才有圣经这一句话：“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是讲耶稣基督。所以在义表上，希伯来书就讲他跟神的儿子是一样的或者相似的，因为他是做义表，是相似。所以这边我们解释一下，这意思不是说麦基洗德这个人无父无母啊，不是这样子。他说他仍然是一个有父有母的人，但是在圣经里面不记载他的族谱，不记载他是谁，就直接的表明他的所带来的这一个作为跟用意，用这个来表明他是预表基督的那一位。不仅是从他的。记载上来表明他又是一个至高神的祭司，而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呢，远在亚伦之先，超越了亚伦的体系。再来，他做了 很特别的是，它带来饼跟酒。饼跟酒呢，这个对这个是在当时的时候，人是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带饼跟酒出来，但是到了圣餐，我们就知道了，他就是预表的他把身体，基督的身体跟宝血赐给了我们，所以这个预表就已经摆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亚伯兰将治好的十分之一，这个拿出十分之一呢？这一句话是指治好的，治好的，最好的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然后又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所以希伯来书就讲的，就讲说，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呢，亚伯兰呢承认什么？承认这个属灵的权柄，承认麦基洗德有这个属灵的位分比他大。因为希伯来书已经讲，位分大的要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呢，亚伯兰不能说今天打胜仗的是我，那么呢，成就这一切作为的是我，没有，没有，他仍然就讲得很清楚。很难讲，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节讲那么第六节说，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波不倒的理。那么他是谁？第八节说，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就是指亚伦的后代，但在那里就是麦基洗德收十分之一，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所以保罗后来用希伯来书用这一段话讲什么？讲说亚伯拉罕当年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所有立位人也借着亚伯拉罕献给麦基洗德十分之一的。不单单是立位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借着亚伯拉罕都献上十分之一，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信心。所以这里就讲到麦基洗德呢，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未来有一个身兼祭司跟王的，他同时是祭司，祭司他也是君王的。那么呢，他将应许祝福带给我们，带来的饼跟酒，饼跟酒，所以这边是我们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到，那为什么要特别有这个麦基洗德？我们也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特别有麦基洗德？因为这个会帮助亚伯拉罕。认识神，认识神，因为亚伯拉罕先前呢，自己有一个祭坛，自己在当中向神献祭，这是他在当中自己做的，但是在这里却有一个从那里永生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来为他祝福，来为他祝福，来领受他的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这个都是在整个信仰路上亚伯拉罕要紧的学习，要紧的学习，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接受祝福的时候，他怎样？他摆上十分之一，他把自己接下来他做了什么？他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然后呢？他在当中不亏欠人，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段。面对世界的王索多玛，他是怎样？索多玛王带来了一个引诱，带一个诱惑。那么呢，他好像他对亚伯兰说财物都给你，人给我就好。其实，在当时时代，索多玛王很清楚知道，人最重要。人最重要，他只要把人抓得住， 啊，慢慢的财富就会再回来，那么，但是亚伯兰知道，亚伯兰讲得很清楚，这个索多玛王不是一个慷慨，他是一个诱惑，是一个危险，他并不是一个得胜者，但是他想要分配战争的所得之物，意思就是他看到亚伯兰可以打胜仗。他想要跟他联盟，亚伯兰不要。亚伯兰说：“我已经跟上帝、天地的主、至高的神都起誓。”好，所以亚伯兰从麦基洗德的身上学习什么？学习到他所认识的神、信靠的神是那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好，他认识这两个要紧的。他认识了，原来。他所信靠的是那个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两个要紧的是，神是什么？神是万有的主。第二个，神是什么？神是至高的。所以呢，臣服于神，顺服于神才是最要紧的。所以他开始选择一个分别为圣，因为我们的神是万有的主，是至高的。所以，索多玛王对他的一个诱惑，索多玛王要跟他做一个妥协，想跟他的联盟。但是呢，亚伯兰讲得很清楚，我已经跟神起誓了。然后呢，你的东西。一根线，一个鞋带，我都不拿。所以这个就是不要让世界来夺取神的荣耀，自己也不要贪爱这世界的财富，因为他所得的，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真正的祝福是神给的，是神给的，不是自己抓的。他也没有从人的立场说，打胜仗的是我。所以由我来分配，没有，没有，属于你的你就拿走，但是接下来我们也要学习，他没有勉强下面这个亚乃以实各曼利，他没有把自己的原则加在这些不是信徒的身上，他们当得的份，他们去拿，就是人当得的给人。当得的份，他们要去拿，所以他很清楚的，不会把自己的原则呢强加在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身上，这就是分别为圣的智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应当这样，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我们应当分别的，应当成为圣洁的，但不能成为论断他人的律法。我们不用我们的标准去论断人。因为世界有世界的，有世界的，所以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不会变成一个律法主义，以色列人就是律法主义，想用自己所认定的去规范人，规范人，所以这一段我们做一个总结，所以第14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做一个属灵人。那么，在整个征战的当中，承担的责任，有勇气、有智慧、有策略、谋略的，把他的侄儿给救出来，但是也不会被他的胜利冲昏了头，因为神在当中安排了麦基洗德王，让他能够认识神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那么20节，他告诉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手中，所以讲的是什么？得胜在乎神。你的得胜是出于神的，得胜是出于神。所以亚伯兰很清楚，最好的十分之一就献或拿出来奉献，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上要学习。然后我们跟世界有别，他亚索多玛王给的他一个都不要， 但是呢，这个跟他同盟的这些人，他就按着人当得的就给了。这就是我们从属灵的事上来去思维的。所以神是万有的所有者，万有的所有者。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麦基洗德所预表的王跟祭司。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就来到了因信，这个因信称义就从这里开始。那么这些事以后，那么呢，神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然后亚伯兰就讲，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好，这一段话表明了亚伯拉罕有一个痛苦在那里他知道上帝会祝福他，但是他拿到这些祝福有什么用？拿到这些祝福有什么用？他说：“我既无子。”那么，上帝，我没有儿子，所以你给我的所有的祝福，你所给我的应许，最后谁来承担？谁来承担？所以他就讲上帝，你表明了你是保护我的，帮助我的，大大赏赐我的。但是呢，但是我没有后裔来承接应许的话，那么呢，一切都变空了。最后，我的家业就被生在我家中的以利以谢这个仆人给拿走了。所以属灵人在意的是什么？要记得，我们前面讲等候应许，属灵人在意的是应许的承接。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9节到11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所以保罗说：“我们借着基督的名，神的灵已经洗净、称圣、称义了。最重要是什么？承受神的国。所以在这里是承受应许，在我们身上是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那么亚伯兰没有因为上帝讲的第一句话。”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他就感觉说可以的，很满意的，不是？他信心很成熟相对的成熟。他要抓住神具体的应许，神具体的应许。所以神第一次跟他讲的话里面呢，他跟神表明的，我看中的是应许。神第一次讲的话，这是第一节讲。第一次讲的话，那么第二次，神又有话对他说，第四节，上帝第二次跟他讲，这人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生的才算，那表示他会不会生？会，于是领他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这时候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个要紧的，先，如果你要看应许，你直接向天看。看上帝陈设的星宿，那上帝说：“你数得过来吗？”当然数不过来。那你的后裔也是如此。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第一个讲到因信称义，神用可见的记号来坚固人的信心。所以天上的星做什么？诗篇19篇就讲，我看你所成就的这个诸天述说成的荣耀。诗篇第8篇讲，我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可见的记号，让属神的人信心被建立起来，被建立起来。上帝就跟他讲，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他就信神的话，是神的后面这一段话。这就是旧约最重要的这一句话在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一再的讲， 人的阴性被算为义，算为义啊，称义这个字呢，是一个会计上的用语就是我们对神来讲，好像有个罪人，我们一个账在那里，但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被称为义，被算为义，被算为义那么，所以阴性称义呢？他在这里讲的，他并不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带来功德的，不是，不是，他在这里不是讲这个，而是神把义归于信的人，神把义归给信的人，所以，因为一个信的人是什么？是信神应许的人，是信神话的人。因为一个人信神的应许或信神的话，那么神就把他的恩典归给这样信的人，然后把我们的账就归到基督的身上去，归到基督的身上去。所以人信是什么？这里讲亚伯兰信耶和华，不是信耶和华是神不但这个是，也不是信有神，也不是。这是信神给他的话，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他信这个话，他接受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是本着应许做后事的。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第8节讲，凭应许所生的才算。那么这是从应许来的，那么接下来，那么。耶和华又对他说：“好，这是第三个话，第三个，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必得这地为业。”第9节，神就跟他立约。立约是什么？照着古代立约的形式，第一个必须有代替的牲畜，所以他取得3只3年的母牛，1只3年的母山羊，3年的公绵羊，1只斑鸠，1只楚歌，那么把它劈开来成两半，一半对一半摆列，鸟没有劈开来，那么因为这个血腥引起鸷鸟下来，亚伯兰就把它吓灰了。那么日头正落的时候，那么亚伯兰等着沉睡的时候，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的身上。神在当中跟他显现说：“你要切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不是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第四代，他们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好，17节。那么这是神对他讲的话，神对他显现的对他说的话。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有烧着的。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那么这就是当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就是要把整个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整个迦南人的地赐给他的后裔。好，我们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亚伯兰说：“我怎能知道？”上帝没有责备他，上帝说：“我跟你立约。”所以，我们跟神立约呢，就是一个记号，就是一个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得坚固。那么，古代的立约有一个劈开的牲畜，劈开的牲畜，那么呢，在当中呢，双方从中间经过，这个意思就表明说，我若违约的话，和被约的话，就如同牲畜要被劈开，就我这个人被劈成两半。但你如果发现真正从 牲畜中间经过的是神自己，神自己，这个都是三年从神自己都预表的基督的当中，那么然后为我们死而说的，因为旧约都是新约的一个预表，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为什么？因为整个只有神经过，人并没有在当中经过，人没有。人没有经过，是神单方面的承担，所以预表的将来，我们跟神立约呢，耶稣基督也是单方面的承担，承担我们被约的咒诅，成就的约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好，这段话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帝说你已经被称义了。亚伯拉罕是因信先被称为义，然后上帝再跟他立约的。上帝再跟他立约，用立约来兼顾他的信。那么从用立约来兼顾他的信，来兼顾他的信。所以啊，惊人的大黑暗是神临到的一个光景。这样天啊，后面我们到出埃及会看见神临到。就有一个黑暗啊降临在黑暗当中，那么这当中也表明的400年啊，这个也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时间啊，神为何迟延？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意思就是神在当中宽容忍耐人，他不轻易审判的，他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来，这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神宽容忍耐，等候人悔改的啊时候，等候人，所以神没有迟延，没有啊，总在神自己的定义当中，神自己的定义的神的时间当中，所以他们在那个埃及地会被苦待400年，那么第四代他们就会啊从当中出来，这个。当我们以后有机会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啊，在当中过逾越节啊，神击杀了埃及啊，投生了之后，他们啊，神就叫他们离开埃及。离开的时候，他们跟埃及人要许多的财物，埃及人巴不得他们赶快走，就给他们财物。那么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地出来。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一个神跟亚伯兰立的约，啊，所以从埃及河到伯拉大河，就整个迦南啊人啊这些亚摩利人、迦南人这些人所在的地啊，上帝都已经在这个立约当中啊赏给他们。好，所以我们到了第15章就可以看到，第14章呢，神继续的兼顾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继续的。虽然从人来讲，他最惧怕的是什么？没有孩子。那么将来怎么办？但他看中了这个信仰的传承，看中了上帝的应许。但神没有忘记，因为都在神自己的手中，都有神的用意。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快的啊，交通的这3章，我们就来把它做一个总结。这是一个，整个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呢，他整个信心的路程啊，整个轨迹去看。那么13章，我们看到他从失败中归回重建信心的重建，然后接下来啊，看到啊，他跟这一个罗德之间啊有这些难处的时候，他不平。眼见他只凭信心，他相信神，那么接下来到14章，罗德被抓了以后，他仍然为自己的责任勇敢的征战。那么上帝让麦基洗德出现，他也能够知道，这也是上帝的一个作为，让他可以更认识神，也在当中把自己分别，那么可以在当中阻挡世界不被世界。所同化，那么神他的信 不是都没有担心害怕，他说他仍然惧怕，但是上帝告诉他，你只要单单凭着信，神就称他为义，神就主动施恩典跟他立约。所以这次整段我们在当中啊可以看到的，可以看到的，所以信心跟眼见总是对立，总是对立。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属灵的操练里面要在当中思想。那眼见就让我们容易看环境、看人。信心让我们总是回到神的话语上。那么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很重要的，他不被这世界的荣华所诱惑，他知道做一个属灵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他能够有分别为圣的智慧，可以认识神在他身上所给他的一些的引导跟带领，那神就可以更进一步的把更重要的属灵的丰富告诉他，属灵的丰富第15章就告诉他更多的属灵的丰富，让他知道他被称为义。是因为他信神的话，是这个恩典，神是跟他立一个圣约的。那么在这段当中，我们看到神所以我们整段里面呢，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做罗德这种信徒，因为这样子，我们凭眼见，我们会被世界抓走，会被世界同化，好像得到了一世界，但事实上我们会失去。主讲的，能赚得全世界，失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然后我们也要知道，也要知道，信心最后想跟弟兄姐妹讲，信心它不是一个完美，不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信心不是一个完美，信心就一件要紧的事，你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信心是我们不断的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断的在当中不断的更多的认识神，倚靠神，神也会不断的向我们借着主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整个信心它的一个要点是，它总是指向要向我们显现的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麦基洗德因信称义圣约，这些都指向将来成就救恩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当中看，从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讲，信心它不是一条直线的路，我们总在当中弯弯曲曲、高低起伏，但我们总是不断提醒我们自己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向着神的是祭坛，向着人的总是一个帐篷，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两个部分的里面成为一个见证。那弟兄姐妹教会内不能自己相争，因为那会失去见证。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弟兄姐妹，为什么不愿意让步，讲的是这个事。但保罗也不是一直告诉我们都全部都让步，亚伯拉罕在这里也没有都让步，该征战的时候他仍然起来征战，起来征战，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要来学习的。好，这是我今天用这段时间跟弟兄姐妹所思想的，所思想的。好。那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马上问的？
李哥，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亚
是，
伯兰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麦基洗德嘛？那他
是，
所得的十分之一是指他原来的财产，还是那一次战败四王所得的掳物的十分之一？
他从这个四王手上拿到的。四王手上拿到的属于索多玛的，他给了索多玛，就是属于这些人是。但是这个四个王呢，沿路不是 赢了很多吗？拿了很多财物，他不是沿路都打胜仗，所以这些都被都是归这个谁啊？就是他就分给了这些跟他同盟的这些人，哎，所以他还是拿到一些礼物。
他只是没有拿索多玛王的东西，那其
对，
他的
就他还是
还
拿。
是有拿的。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在信心的路上，我们仍然像亚伯拉罕一样，甚至比他更没有信心。但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样高高低低起伏，也常常软弱的时候，你总是眷顾我们，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眼目向着你。那么，从你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主啊，你所做的，你是那一位万有的主，你是在当中至高的主，让我们相信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你所给我们的话语。虽然我们都不是一个在当中行得很好，但我们感谢你，圣灵总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回向你，让我们相信你所做成，相信你所成就的。知道你必然恩待我们，从前你向我们所应许的，让我们心全然归向你。谢谢主赐福于我们，保守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